会有一段时间我要跟大家查考圣经当中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所谓神的应许，就是神他答应要做的事啊。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啊，他是说话算话的神，所以当他应许一件事啊，他一定会照着他所应许的内容去做。可是他不一定立刻做成，因为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所以人必须要用单纯的信心来领受神的应许，要站在神的应许上，要相信到底，追求到底，祷告到底，顺服到底，直到神的应许实现。我们的神他永不失信，而且他无所不能，在人看来不可能成就的事，在神却能。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一起来研读新旧约当中神的应许。那今天我们先来看创世纪中神的应许，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九章八到十六节，请看创世纪第九章八到十六节。八到十六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当时神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就用洪水淹没了当时的世界，只有一人挪亚蒙神只是建造方舟，使他一家八口得救。等到这个洪水退去了，挪亚一家从方舟出来之后，神就应许，神对挪亚他的一家发出应许说，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不只应许这件事情与他们立约，而且还以彩虹作为记号，所以他们一看到天上的彩虹，就想到神的应许，想到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他们心中就不再害怕。那这样应许不是只给挪亚一家，也是赐给他们的后裔，所以我们也跟挪亚一家一样承受这个应许。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世界虽然也有水灾，但不再有像挪亚那个时候那么可怕的大洪水把当时的世界都淹没了，所以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这个应许存留，直留到主再来的时刻。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好吗？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三到十四节，彼得后书第三章三到十四节，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十四节，找到了吗？可以打出来。好，OK， 来，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 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在挪亚那个时代，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呢，许多人过着不圣洁、不敬虔的生活。当洪水还没有来之前，人们就是专心的事情就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把他们全都灭了。那同样的，今天这个世代，如果人也是这样，常常专注于这些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专注于地上的事，不追求圣洁，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那么神应许不再用水淹没这个地，主再来的时候呢，天会轰然一声消失，有行职的都会因为烈火融化，地还有地上所有的都要被火烧尽了。所以神是照他所应许的，不再用水毁灭这世界，他要用火。但是神也应许赐下新天新地给我们，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眷恋。新天新地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新天新地的特点就是圣洁，毫无玷污。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悔改一切不圣洁的心思、言行、态度、人际关系、感情、全生活，让耶稣的宝血洁净自己的灵魂体，他才有可能进入那个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居住。所以在新天新地的人一定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里说我们为人该当怎样敬虔，每次我想到敬虔的英文 Godliness 有 God 这个字在里头，所以我认为敬虔的意思就是与神相似。敬虔生活就是合神心意的生活，活出属天样式的生活。所以敬虔的人就是一个像耶稣的人。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殷勤的追求主，要追求全然成圣，不要被罪恶世俗肉体玷污，我们要过一个无可指责的敬虔生活，才能够坦然无惧的迎接主。主为什么他很快就要再来，可是他还是没有来，来审判这些不圣洁不敬虔的人？我想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他乃愿人人都悔改。有一年那个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的南部，在高雄县有一个纳玛夏乡，那个山上的居民，他们虽然看出山上有一些变化，和他们觉得不可能发生什么严重的灾难，因为他们觉得靠西边是一个学校，有学校挡着，这个水应该不会越过学校往村庄去，所以就没有什么警觉心。然后事情发生的当时，有个弟兄正在跟人家讲话，突然砰一声，在他眼前，他看那个学校就倒下来了。不过三秒钟，学校就随着河水漂流了100多公尺，流速很快。然后这个弟兄看着那道水流，他想到自己的 岳母自己的家岳母的家都在这个土石流这个流道当中，他就赶快内心呼求说，主啊保护我的家人，他就沿着小巷走进土石流中，好不容易来到他岳母家，带着他的岳母，背着他的小女儿，牵着大女儿，一路上一直喊着，主耶稣啊救我们救我们。当时那个土石流已经升及他们的腰，所以夹杂着很多大小尖利的石头，所以他们的双腿都伤痕累累。幸好这个土石流只冲下来一次，如果再一次他们都没命。这个时候那个村民全部都往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逃，然后主呢就在这个弟兄里面催促他，他把家人安顿好以后立刻就去找部落的长老。他说这个纳马下乡有三个村，以我们民族村灾情最严重，因为神在审判我们。那个山势比较陡峭的那个民权村没有事情，民族村我们这个民族村却被土石流淹没。因为在我们村中呢有好些基督徒根本就不像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遭受神的审判。那长老一听也很受感动，就召聚村民，这些村民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了，都说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请这个弟兄来跟大家说话。这个弟兄就跟这些村民说，神真的是很爱我们了，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晚上我们都没命，如果土石流一波接一波来我们也不能存活，所以神正在向我们发出警告。他就继续跟他们提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劝大家都要悔改，要来向神祷告。那长老的心也被他的话唤醒了，火热起来，可是大部分的村民心里仍然刚硬。隔了两天那个大雾弥漫，直升机始终没有来救他们，也有人死了，有的人在哭。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就再次劝告大家，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一定要悔改。虽然一直没有看见直升机的踪影，可是他就是安慰大家，我们就是要相信，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个时候有些人他们就真的哭泣在那里悔改，哎，忽然这个浓雾就渐渐散开，所以直升机就看见他们了，就把他们救出去。在直升机上就有人跟他们讲说，你们的村子已经变成湖了，变成湖，就是湖水的湖。主就跟弟兄说，我们实在要感谢神，应当感谢神。所以这个弟兄是为着村民在那里心急好像火烧一样，一直劝他们一定要悔改归向神。后来全村许多的人都得救获救了。所以主这些日子需要更多把那个自卑祷告寻求主面转离恶行的心赐给全地的人，所以我们要为这件事祷告。但愿这个世界还没有被火烧尽之前，有更多的人愿意悔改不致沉沦，而且我们也脚上穿着平安的福音鞋，随走随传主宝贵的福音。另一方面我们里面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要继续的警醒祷告追求主，追求那位圣洁的主，而且敬虔度日。我们再来继续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刚刚我们看的是神给挪亚的应许，现在我们来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会发现神的应许是 有条件的。首先神跟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必须先履行这个条件， 那神的应许是什么呢？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成为大国。但是神发出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连儿子都没有。神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说，亚伯拉罕他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神给亚伯拉罕条件是，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要离开本地本族。我觉得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很单纯，他答应了，他愿意做，可是他连往哪里去都还不知道。他当然也不知道神所应许的福气到底在哪里。在以赛亚书66章第八节说，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可是国岂能一日而生呢？神要应许给他许多的子孙，民岂能一时而产。但神就是有办法让这个时候还没有后代的亚伯拉罕可以成为大国，而且得大福。所以亚伯拉罕一定要用信心承受神的应许，用信心接受神的应许，而且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命令。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罗马书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今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我们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还有办法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做多国的父，还有办法使亚伯拉罕的名为大，还有办法叫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何等的单纯，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就是仰望神的应许，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仰望神的应许，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都从亚伯拉罕信靠顺服神的榜样而得着福气。在加拉太书的三章那里也提到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来看。你看加拉太书三章第六节一直到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十六节，我们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什么关系？到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答案在这里。我们读第六节到十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 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还有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好，所以神应许啊，要给亚伯拉罕的福气，我们也可以得着。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得到的福气是什么？所应许的圣灵。因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迦南地，而这个迦南地，就新约时代而言，迦南地就是预表圣灵丰满的祝福。迦南地就是应许，就是预表圣灵丰满的祝福。所以我们借着亚伯拉罕也得着这个迦南地是属灵的祝福。而在创世纪那里呢，神应许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十三章如果你不熟悉你也看可以看，在创世纪的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创世纪的十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那个十五节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的后裔 thy seed， 我们刚刚从加拉太书知道，这个你的后裔其实不是指着众子孙，是指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圣灵丰满的祝福，我们可以得着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应验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降世为人，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使救恩可以临到地上的万族。那么耶稣基督他按着肉身说，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地上万族必须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来得着永生的福气，来得着这个圣灵丰满的祝福，来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凡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因着亚伯拉罕和他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而得福。那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我们也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所以每一天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上，天天被圣灵充满。每一天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上，来到神面前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那么亚伯拉罕他顺服神的呼召，他离开家乡来到迦南地。使徒行传七章五节说，在这个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他来到迦南地呢，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可是神就是应许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儿子，所以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那里，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他就纵横走遍这地，他就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神怎么跟他讲？神跟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亚伯拉罕他在那里，虽然他没有房地产，可他对自己说，这个就是神要给我的，神答应要给我的，是神应许我的，没有人能够夺去。他因为深信神的应许，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不需要跟罗德相争。弟兄姊妹，对神有信心的人不会跟人争，他只接受神所要量给他的，他并不需要 用他自己的方法去争取神并没有给他的。所以一个真实对神有信心的人，除了神自己和神的应许之外，他别无所求。一个真实有信心的人，除了神自己和神的应许之外，他真的别无所求。所以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你看后来果然他的后裔以色列人就在迦南地立国，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国仍然存在，对不对？这个就是神实践他应许的一个明证。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十五章的一到六节，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虽然神曾应许亚伯拉罕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但是等了好几年，亚伯拉罕还是没有儿子。所以时间对人而言常常是一个信心很大的考验。人的信心为什么会动摇？就是时间一久，好像那个应许就会渐渐模糊。所以亚伯拉罕想说，既然我没有儿子，那么以利以谢呢是我忠心的仆人，我没有儿子继承我的家业，那将来干脆就把产业交给以利以谢来继承吧。所以当他信心快要有一点动摇的时候，神就带着亚伯拉罕去外头看星星。神跟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亚伯拉罕一看星星那么多，当然都数不过来咯。神应许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神是有恩典的。当人心有点动摇的时候，神知道怎么样兼顾这个人。所以这回亚伯拉罕不再疑惑了，他不再看自己的软弱，他完全相信而且接受神的应许。每天晚上星星在天上闪闪发光的时候，他就赶快对自己说：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我的后裔将会这么多。虽然目前眼睛是还没有看见，但是呢星星这么多，我的后裔也会这么多。我想亚伯拉罕呢也把神的应许告诉撒拉，因为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讲，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说：因着信，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可是当然这对夫妻他们在信心的黑夜里真的是经过漫长的等待，他们很盼望一个儿子，可是神的应许迟迟没有兑现，所以因着求子心切，撒拉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把他的妾给亚伯拉罕借腹生子。他们犯了替天行道的错误，用自己的方法取代神的方法，生出了以实玛利。那当然这个是神无法承认的，所以神呢还是需要再来跟亚伯拉罕重申应许。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十七章，虽然人会犯错，但是神仍然要实行他的应许。你看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感谢主，神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他不放弃。十七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神再次向亚伯拉罕发出他从前所提过的应许，而且给他改了名字。亚伯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崇高的父，可是神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Father of a multitude， 多人的父，多人的父。那么在这里还是有条件的，我讲过有时候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神跟亚伯拉罕说，他你要做完全人，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对神完全相信，完全顺服，降服于神所定的时间跟方法，这样他才能做多人的父。我在说什么是完全人，你要对神完全相信，完全顺服，降服于神所定的时间跟方法。所以亚伯拉罕愿意这样做完全人，他会做多人的父，他会得着许多的后裔，以色列族要从他而出，后来我们知道大卫王所罗门王就是他的后裔，国度果然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立国。后来亚伯拉罕跟撒拉就生了以撒，这位应许之子，又从以撒生出后代，至今你看犹太人遍布全世界，真的像星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问题就是人的信心会改变，会动摇。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住了10年了，10年真的是漫长的时间，那是一个漫长的考验，信心的考验。所以当神应许一直没有兑现的时候，他们用人自己的方法去成就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神不会接受人出于好意的想法。我们以为说我们坏的想法神当然不接受，我好意的想法神总该接受吧，不，我们错了。神不会去接受人出于好意的，出于自己的想法，因为神有他自己的想法。神的应许如果要成就在人身上，人一定要彻彻底底的向自己死掉，要向自己好的想法死掉，向自己坏的想法死掉，向自我的一切完全的死去，真实的与主同定十字架，彻底的顺服神。许多神的儿女，他们在感情婚姻的事上也是这样，经过漫长的熬炼，感情的熬炼，长时间的熬炼，他们没有办法等候神所应许的另一半出现，所以就在孤单的漫漫长夜里做了错误的决定，结果受苦一辈子。也有许多神的儿女，他们在事业的发展上，他们无法信靠神的应许，所以就在经济窘况的情况里头借了许多的钱，就他们后半辈子一辈子都在那里还债。所以那个信心的考验，就是当你处于很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全心的追求主，信靠主，你要绝对顺服主，你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不要体贴你天然的感情跟想法，你要体贴圣灵，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在说，当你处于很不容易的情况的时候， 那个信心的考验就是在这种处境里头，你是赶快抓住一块漂浮的木板，哎，这里有一个我要的东西，就马上抓住，不是，不应该这样。那个信心的考验就是在于你是不是愿意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仍然全心追求主，全心信靠主，而且绝对的顺服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美国曾经有一份很有名的报纸叫《华盛顿邮报》，是凯瑟琳的父亲留下来的事业，由她的丈夫接管。这个凯瑟琳虽然出身名门，可是因为她是个女性，加上个性很胆小内向，从小就不被父母重视。她大学毕业后，她就结婚，养育四个子女。没有想到，这个接管报社的丈夫个性很强势，常常故意忽视她，不准她提意见，甚至在众人面前羞辱她，所以她自我形象就越来越低。就有一天，她的丈夫忽然过世，她在那种震惊悲痛之余，还得面对另一项考验，就是报社的董事会告诉她，如果你不能接管这个《华盛顿邮报》，那就等着报社被拍卖掉好了。可是她为了保全这个父亲的事业，她需要她知道她需要更加的来信靠主，仰望呢为她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求耶稣加力量给她。那她呢，首先需要克服，就是她一上台就恐慌到说不出话来，她有这样的软弱，所以她常需要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的在那里调整自己的语调表情，比方他要跟员工讲一句圣诞快乐，他都要练习好老半天。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所以呢他就给员工完全的一个发挥的空间。而且他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所以他就展现这种温柔的特质，尽心关心他的员工的家人。所以他的领导的风格呢，越来越受到员工的爱戴，渐渐他更有信心。所以有好几次呢，报社被威胁说不能够报道真相，可是他这样子勉励员工，他说真相可能会带来危险，可是如果牺牲追求真相的精神，比不能生存更糟糕。所以记者们受到鼓励，士气大振，反而坚守岗位，使这个《华盛顿邮报》多次荣获普利兹奖的肯定。所以经过时间的考验，因着他倚靠耶稣，他仰望耶稣，他的信心坚固，使这个《华盛顿邮报》在新闻界可以大放异彩。美国的布道家格里汉 Billy Graham， 他也曾经经过信心的考验。他学生时代曾经在鲍勃琼斯大学读书，他有个朋友知道他在鲍勃琼斯大学过得很不快乐，就写信给他，也打过电话给他，跟他说你干脆转来佛罗里达州的圣经学院。那这个格里汉知道他留在原地不合适，所以他就要求跟这个鲍勃博士在办公室里头面谈。他就跟这个鲍勃博士坦白讲自己感到不满的地方，还有想要离开的原因。结果呢，这个鲍勃博士就提高嗓门，很清楚的跟他说，你是一个失败的人，而且你离开之后会有更多的失败等着你。所以这个格里汉是垂头丧气，非常灰心，他觉得大部分的问题是出在他自己，而不是在学校。所以他写信给他妈妈说，我知道我自己已经归向耶稣，我知道我自己认识耶稣，可是我失去那种火热的感觉，我在祷告中呢好像迷失了方向，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他妈妈就回信给他说，孩子啊，神要考验你，主要我们凭信而行，而不是凭着感觉。他说主要我们凭着信心而行，不是凭着感觉。当你什么也感觉不到的时候，神可能比任何时刻都更接近你。在黑暗里，在迷雾中，你要凭着信心举起你的手， 你就会感受到神的触摸。他说当你感觉不到的时候，神可能比任何时刻都更接近你。所以在黑暗当中，在迷雾当中，你就凭着信心举起你的手，你会感受到神的触摸。这个格里汉就照他妈妈的话去做，可是呢，内心深处那种挣扎还是持续了几个礼拜。然后格里汉就踏出信心的步伐，就转到佛罗里达州的圣经学院，在他那里，在那个地方，他领受神的呼召。以后我们都知道，他成为闻名全球的布道家。所以我们要学习做完全人，首先你要完全信靠神，向神完全降服，然后凭信往前顺服。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26:1-5好吗？我们来看创世纪26:1-5，一起来读。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遇见饥荒的时候，他也跟他老爸亚伯拉罕一样，想要下到埃及去，因为埃及有尼罗河，按时泛滥，足够灌溉两岸的农田，土质肥美。埃及很少因为旱灾而遭遇饥荒。那亚伯拉罕曾经下到埃及去，离开了应许之地。可是以撒不一样，因为神向他显现，神再次重申他的应许，你要留在迦南地，因为这个地是应许之地，我要把这些地都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所以呢，以撒就留在这个应许之地做寄居的，他相信神已把迦南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地上的万国会因着他的那位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得福。所以以撒他继续留在迦南地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他活在地上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有一次韩德尔他举办一个音乐会，可是呢，到了演出时间没有人来，那个受邀请的客人都没有到，所以那个乐团的团员就很尴尬的看着韩德尔。可是呢，这个韩德尔就很平静而优雅的说，没关系，在没有一人宽敞的大厅演奏，效果会更好。说完以后，他就站在台上指挥，照着节目单，一丝不苟的把所有的曲子都演奏完毕。所以，这个韩德尔是一个只凭信心不凭眼见的人。而我们的信心是来自我们跟神相交。如果你常常与神约会，与神独处，你触摸到神那个属天的大能，你的眼目常常充满了神自己，你的信心是扎根在神自己身上，你的信心扎根于神的同在，你的信心扎根于神的话，神的应许，你知道神口中所出的话安定在天，立定在地。我们再来看神的应许继续传给雅各，我们来看28:1-5，创世纪28，我们知道那个雅各骗了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哥哥想要杀他，可是他妈妈利百加就叫雅各去哈兰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所以以撒就对雅各提到神的应许。你读1-5，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图利家里， 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好，好，雅各就离开了。然后十节到十七节，十节到十七节一起来。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好，所以你会发现以撒对雅各重申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把这个应许传给他儿子，然后神又跟雅各重申这个应许，同样的应许临到雅各，而且神再次提到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是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个后裔 thy seed 单数 thy seed 第十三节十三节十四节后裔 thy seed 仍然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好，所以虽然雅各目前孤身一人，但神应许他后裔好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当以撒他信不来神的应许的时候，也许他会数着天上的星星，而当雅各信不来的时候，他可以数算地上的尘沙。所以后来雅各有了四个太太，互相竞争要生小孩。我想雅各一方面觉得有四个太太很麻烦，然后十二个孩子吵吵闹闹的，可是也许另一方面他想到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还是要存心感恩来接受，因为神发出了应许，他要负责成全到底。所以领受神应许的人知道神在掌权，他就会有平安。雅各想到神不只对他重申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神也对他个人发出应许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要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神果然把他带回来，带回应许之地。当时确实有一些拦阻，那个时候拉班不让他从他那里回去，因为雅各是一个很好的雇工，可是雅各还是因着神向他显现，他坚持要离开。所以有的时候神的应许要实现会遇见拦阻，有时候神的应许要实现的时候会遇见拦阻。没有信心的人呢，有可能因此退缩，或者害怕代价太大而不敢顺服。可是呢，一个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的人，他会选择顺服神，信靠顺服，我愿意接受挑战，至终信心会成为眼界。所以后来雅各还是回到了迦南地。你知道雅各这个名字意思是抓住脚跟，他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世的，他凭自己的方法去抓住那个长子的名分，去骗了那个长子的名分。可是后来神把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要管理如神，他要管理像神一样，他要跟神一同治理，他是神的王子。 所以神期待雅各一直对神的应许有信心，至终他可以成为神的王子，跟神一同治理神赐给他的产业，他可以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雅各能够更有神的心思意念，这样他可以管理如神，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意思，管理如神，他要管理这些产业好像神一样。所以神呢，不只在意他自己所发出的应许，他言出必行，神也很在意那个领受应许的人生命要成长，神很在意这个领受应许的人他越来越与神相似。而神使雅各生命成长的方法是借着剥夺跟熬炼，对不对？首先是他所爱的拉结死了，接着他儿子流便乱伦，让他非常的痛苦。后来他最宠爱的儿子约瑟被卖了，他以为约瑟死了。后来迦南地有饥荒，他派儿子们去埃及涤粮，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又把小儿子便雅悯给带走了。所以雅各的天然生命因着这些剥夺跟熬炼更深的死掉，使他越来越像神的王子，有神尊贵的形象在他身上。所以当他走进埃及王宫的时候，他像是一个与神一同治理的人，所以他可以伸手为当时最有权势的法老王祝福。所以雅各跟神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亲密，临终前他就在床头上敬拜神。那么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后来也传给了约瑟。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所以约瑟知道他自己跟神的应许之地有份，虽然当时约瑟是全埃及的宰相，整个埃及地都是归他管理，但是这个人对神的应许有信心，所以他看重那个应许之地，他知道自己会比众弟兄多得一份产业，所以他一点也不眷恋埃及地，一点也不眷恋这个世界的权势。所以到五十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你会看见约瑟一直到死，他对神的应许深信不疑，所以他就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你知道约瑟在五十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他跟二十四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约瑟自己是存着信心死的，他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因为他真正向往的不是地上的那个迦南地，他真正向往的是天上的迦南地，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这些人，这些信心英雄领受应许的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可是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做客旅，是寄居的。他们从远处望见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彼得后书那里提到的新天新地， 有益居在其中。这个天上的家乡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也一样，他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亚伯拉罕也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其实神真正想经营想建造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些领受应许的人。所以这个更美的家乡圣城新耶路撒冷，其实就是神所建造的众圣徒的集合体。什么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被神建造的圣城的圣徒的集合体。所以我们一生在那里竭力追求神的荣耀，我们的灵魂体在神这个荣耀的同在当中被更新变化，我们的身上越来越多的反照出神的形象，神的荣光，就是那座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启示录21:11说，城中有神的荣耀，这个城的灯也充满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好像钻石，明如水晶。这个城的特质就是有荣耀有光辉，而那个光辉好像宝石的光辉。你知道那个宝石是长期在地里面被压缩而形成的，这就是为什么神允许我们在地上长期受压被熬炼的原因，因为它要使我们成为发光的宝石，可以镶嵌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墙上。所以当我们在地上受熬炼的时候，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要向神完全降服，跟主说，主谢谢你，你要使我成为发光的宝石，你要拓宽我渴慕的度量，让我更充满你的荣光。我就是学习每时每刻信靠你，我要凭着信心与主同在，凭着信心与主同住，凭着单纯的信心与主同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唱诗歌副篇的一首诗歌。